我将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回望过往的日子，主，我们的行径上都滴下你的膏油，从岁首到年终，主，你的眼都看顾着我们，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在辞旧迎新的时候，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在新的一年多做主公，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求主带领，加添每一个人力量，使做口的和做耳的都被一个灵所感，让我们藉着崇拜，心灵得以升华，使我们的崇拜如生香的祭到达天庭，蒙主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新年话，新天新地”。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我们感谢主，从岁首到年终，主都眷顾着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教会有一位会友的先生和我们教会的会友鞠姐妹离开了我们。这个两个人的追思活动我都参加了，有幸参加了。一位传道书说，这个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那就是说，人死以后终局已定，你或是进入永恒，享受永远的福乐，或是你进入到另一种永恒，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在这个日子以后这个日子我将以后的日子，是我们人生有限的日子，无法以及预期相比的，因为这是一个无限，那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有限不能跟无限相比，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看重于永生的这个来世的日子。箴言书7章22节又说，往奔丧的家去。二姐说，七章二姐说，往奔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我说我有幸参加了，我们宗姐妹的先生的追思和，詹姆斯老母亲这个鞠姐妹的追思活动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深入明了死亡是什么，即死后的结局如何，才能珍重今天的生活，因为今天的每日每日的生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来生，即决定着你是进入到永生还是进入到永死这两个不同的归宿中。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说，叫做 "to be or not to be"，to be or not to be。愿两位离开我们的人在主里面得享安息，也愿主安慰离世者的亲人们。我今天分享这个主题是 新年化新天新地，新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一生中会过许多的新年，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总有一天不再过地上的新年了，那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与新年永远的辞别了。如果我们信主，神把我们带到了新天新地中，我们过另一种的欢庆的生活。那如果你不信主，你也要与新年辞别，你到进入到另一种的境况中，就是永远的黑暗中，过与主永远隔离的生活，受永远的刑罚啊。所以启示录21:25说，在新天新地那里原没有黑暗，所以在地狱中是什么呢？有墨黑的黑暗为它存留啊。那么又说呢，没有日头和月亮啊，也就是说这个地球上的年历已经失效了。蒙恩的人在新天新地中过着新的另一种形式的敬拜赞美神的信仰生活啊。在我谈这个主题之前呢，我再对圣诞再讲几句。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应该处于圣诞的喜乐的庆祝之中啊。圣诞呢，是公元的440年左右，由罗马天主教廷将12月25日定为庆祝主耶稣的诞生日子啊。因为这日子没有人非常清楚，所以他就定下来了，12月25日啊。那么这个西方节日呢，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所以在谈这个之前，我再放远一点谈，在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后，12使徒之一的多马就长途跋涉来到了东方，经帕提亚，大家知道帕提亚就是，这个波斯阿富汗一带啊，经帕提亚波斯，然后在印度落脚，他在哈拉卡啊，哈拉哈建立了教会，后来在马德拉斯为主殉道了。这段时间又在东汉初期啊，东汉是从公元的25年到公元220年，所以2012年我去圣地的时候呢，遇见了一组从印度来的基督徒，他们从一个人告诉我说，他们就是从马达拉斯来的，是从圣多马堂来的。他告诉我说，圣多马就葬在这个堂下边啊。那么基督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据李文斌所著《中国史略》第157页，他这样说：东汉时代有两个叙利亚传道士来到中国，他们表面上是说来学习中国的养蚕治丝技术，可其本意是要宣教。因为当时中国是首先发明这个蚕丝啊，这个国家的。所以他们把中国叫做蚕丝国。由于希腊人称蚕为 ser， 就是 ser， 所以欧洲人也借用这个词讲中国叫做 seres， s-e-r-e-s， 管中国叫 seres 啊。希腊学者叫 Arnobius， 在公元305年写了一本书，他说Seres 就是中国，为许多福音已传到的国家中之一国啊，许多福音传到的国家中之一国，所以这与李文斌所说的是相一致的啊。这本书叫 Adversus Gentiles， 就是使外邦人反一啊，是大概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考古上，在明朝的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地方挖出了大铁十字架，上面铸有赤乌年月，赤乌就是三国东吴时期的年号，三国孙吴之期的年号叫做赤乌，就是三国是从公元的220年到265年之间啊。这个铁的十字架上刻有一副对联，为大家念一下哈、啊，叫做四海庆安澜，万民怀大哲，铁铸宝光留十架，金炉汉砖，隔爱千秋。 金炉汉砖，艾千秋。和蔼的蔼啊，蔼千秋啊，这就说明在东汉，福音已经传入了中国。在唐朝初年，即公元635年，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迎接大秦国东来的宣教士，叫阿罗本于长安啊。大秦国就是中国古时管罗马帝国的称号。罗马帝国是在公元的395年分为东西罗马帝国，所以西罗马就是在梵蒂冈罗马，东罗马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现在被土耳其这个成为土耳其的这个一个城市了哈，君士坦丁堡啊，那是它的中心啊。那么它是从东罗马帝国来的啊。那么635年迎接他，在638年准期在长安建大秦寺啊，大家知道长安在哪儿吗？长安就是西安啊，又称大秦景教寺啊。这个景教寺位于这个离西安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周至县啊。现在还存一个大秦寺的大秦景教塔，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不拿出国境的。啊，这个是不能拿出国境的啊！这个塔高，不是这个不能拿出国境，是一个碑不能拿出国境，叫大秦景教碑，是不能拿出国境的哈。那这个都是重点保护哈。这个塔高38.6米啊，史书上记载，在建大秦景教寺后，就有庆祝圣诞的活动了。那为什么叫景教呢？啊，因为呢，这个中国古人说“景星出，有圣人生”啊。所以用景教来代替基督教啊，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啊，那我就不强说了哈。那么我听过一个年轻人，他是西安金牌导游，他在讲解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啊，而这个碑是不能够拿出国境展的，中国政府规定啊，不能展的啊。那么他讲解这个碑时哈，世界上有四大这种出土的石碑，四大，中国就有一个啊。石碑啊，说当时唐朝啊，人在过圣诞节时十分热闹。他说有皇帝还扮，有时扮成圣诞老人发这个糖果给人啊。所以这块石碑呢，有1780个汉字啊，并数百个叙利亚文啊。比如说这个石碑上这样刻哈，叫名圣灵人，妙耳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啊，它又有三一妙身，就是三位一体；三一分身，指的是耶稣称为上帝化身；景尊弥施呵，就是基督弥赛亚；三长信望爱。他说了，叫圣女诞圣啊，不，使女诞圣，使女诞圣啊，使就是室内的使啊。使女诞圣，就是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啊。他说：“这个降成万物，然立出人，就是上帝创造天地后又造人，判十架以定四方啊。”这个的一说就明白了啊。这个挺武生真，复活升天，圣子端任父右座，主升天坐上帝右边啊。弥施呵，普尊大圣子，弥赛亚圣子耶稣啊，其日一年，其日一礼拜啊。好，史书记载，这个景教在全国迅速传播，当时有法书十道，誓满百城的这样的一个话。誓满百城就是说，全国每年各地都有庆祝圣诞的活动，十分火热啊。所以大秦景教在中国流行了约200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啊！一直到了公元1583年前后，当时中国进入了明朝，所以罗马的天主教廷派了耶稣会的宣教士进到中国，他们有范蠡庵、利玛窦、汤洛望、南怀仁等相继宣教。在1605年，明朝的万历帝 批准了利玛窦的请求，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建了最早的天主教堂，由利玛窦神父主持啊。因为有了教堂，庆祝圣诞的活动就更加隆重了。那么这所教堂呢，在1650年由另一个接替他的神父德国的汤洛旺主持，在原址上翻建，因为信众增多的原因啊，所以呢啊，这个2年后完工后又成为具有中式风格的大教堂啊。这是中国进入了清朝了，据说清顺治皇帝有24次亲临这个堂，并赐了一个6字匾，这个匾是这样写的，叫做御制通威嘉靖。御制通威嘉靖啊，御就是皇帝啊，啊御于啊，制制作的制，通通往，威是奇妙，通威嘉靖啊，嘉美的境界啊。那另一所天主教堂是西什库天主教堂，也在北京啊，它原名叫救世主教堂。这个建造的原因是由于康熙帝得了重病，有2位西人传教士，叫做洪若翰、刘英志啊，取中国名字，献上了金鸡纳霜，治好了这个康熙的疟疾，因此获赐北京西安门内的这个禅祠口一块地皮，于1703年建成了一个教堂。所以这个教堂呢，与中南海西岸相连的啊，在1870年左右啊之后啊，由于禅祠口这个地方呢临近皇家禁地，所以高大的教堂钟楼的钟声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悦啊，慈禧太后和同治帝的不喜悦啊，慈禧太后说他是称自己是老佛爷，是信佛教的，所以这个钟声他不喜欢，所以与教廷呢交涉，将教堂呢又迁到了西什库，北京的西什库，在西区啊，由清政府出资建了一个新堂，在1900年义和团就包围了这个西什库教堂，因为当时有3000的教士和信众，外国的传教士和信众就藏在了这个西什库大教堂里，3000，这个义和团猛攻2个月没有攻破，后来八国联军赶到解了围啊，但也有400人有炮火的落入而死亡了啊。那我们谈上海哈，在上海呢有许家汇的天主教堂啊，这所天主教堂是由啊经利玛窦神父带领的徐光启的后人捐地而建的，捐出一块地。大家知道徐光启呢是这个明朝的叫做文渊大学士啊，这个人是礼部尚书，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院长或教育部长，他懂这个农学、数学、天文啊、儒学啊，还懂这个军事啊，所以是个精通，是中国大科学家。徐光启、李志钊、杨廷钧啊，那两个是浙江人啊，徐光启是上海人，成为当时的天主教的三巨人、三巨师啊，都有著作哈、啊。那么这个他们讲这个土地征给了法国基督会的教士南格路，在其主持下建成了可容纳200多人的教堂啊。那么在1896年，由于人数不断的增加，这个徐光启的后人和一位陆姓的人家又捐赠土地和资金，在其东南再建一座新的天主教堂，那么于1910年完工。所以这座新堂有远东第一大教堂的美称，前面一个较大的教堂广场啊，现在上海共有10座全国闻名的大教堂啊，闻名的，那还有许多其他的，我讲闻名的大教堂，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还有俄罗斯的一个大教堂啊。我们广东方面在这方面呢，最有名大教堂叫做广东广州圣心大教堂，叫 Scared Heart Cathedral 啊，它于1858年始建，经25年才建完。这座大教堂呢位于广州越秀区伊德路啊，这个资金主要是由法国政府，当时的法国政府啊，及法国民间天主教徒所捐赠的捐助资金啊。 那关于这方面，我先讲到这里哈。基本上有教堂的地方就会有庆祝圣诞的活动，在中国几乎遍地都有基督教会存在。如没有教堂，信众因为爱主，到时候也会自发开展庆祝圣诞的活动。中国在1949年时，全国有70万新教教徒，不包括天主教徒，今天已经发展为近7000万至1个亿的信徒。今天全世界有163个国家法定圣诞假期是假日，圣诞节这天要做假日，法定下来163个国家，有20几个国家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民间有自发的庆祝活动，只有约14个左右的国家是法定庆祝圣诞是违法的。今天在联合国登记的注册的国家和地区有190多个，不到200啊，192个，大概192、193个啊。那么这些数字我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看出主有一句话，就是说这门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那些没有那些阻止的，有一天也必要允许人们这个过圣诞节纪念主的诞生啊。我们相信圣经的应许，将来必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要匍匐在主面前，欢呼敬拜。马拉基书一章中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是马拉基的先知的预言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罗马书14章，保罗说，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啊！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他的权柄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那么那个时候，圣诞节必将成为唯一的全世界各国各族的人都欢庆而过的一个节日之一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节日啊！我们感谢主。关于围绕圣诞这方面呢，我在教会的网页上这几天我连续写了五篇短信息啊，如童女生子、双份大礼、天使报佳音、东方三博士啊，这个西律的怒气啊。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欢迎浏览啊。如果你有不同的看见，也欢迎发表出来，让我们一同成长。下面我们就回到主题啊，新年话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是主为一切真信徒所预备的永远的归宿，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希伯来书11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座城就是新天新地中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按照彼得后书3章所说，其终局就是神用烈火将地和其上的物都融化。他用了都要烧尽了来表明。那彼得又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新天新地只有义，没有罪，是圣洁无罪的。那么一切跟随主的人，我们能够进去，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乃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能被主接近到新天新地中。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进入到那里，你必须能够接受今天的圣诞节的真情真意，真实的意义，而不是随大流过世俗性的世俗化的圣诞节。如果你明白真意以后，那你的圣诞节就充满着真意，也充满着从内心发出的欢呼和赞美啊。由于新天新地这个题材很大，那时间也有限啊，那么我只谈几些重点哈，那以后有机会再分期讲啊。 启示录二十一章，老约翰说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很明显，这个天地指的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它过去了，包围它的大气球、大气层啊，也过去了啊。刚才我说了，地是被烈火融化，那么彼得也说过，天也要被烈火烧而壳化了。所以他说的是，那时天被火烧就壳化了，天必大有响声，废去啊。那么老约翰用这个已经过去四个字，先知以赛亚用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所以三个神的仆人，使徒约翰、彼得、先知以赛亚都指明同一件事情，就是废除旧的，创出新的。老约翰继续说，海也不再有了，这个指出啊一个显著的区别。今天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海洋占了 71.8%。 那么所以呢，今天呢，许多地方跟海洋争居住面积，你像新加坡就有填海造地。但是呢，在新天新地中不存在这样的现象，神为我们预备了足够大的新天新地，为新人而住。记住啊，新天新地是为新人而住。谁是新人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旧的一样都带不进去，进去的都是新的。那么二十一节二章又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主耶稣在临别之言曾对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这里老约翰说，就如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一种绝佳的比喻，指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妇人，她一生中什么时候是她最美的时候呢？就是她做新娘子，准备出嫁那天，并非在别人眼中，在她自己的感觉中，那一天她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最漂亮的，最美貌的，因为她焦急的，并且兴奋的等候着新郎来迎娶她。同理，在新郎的眼中，他也是最美的。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圣城的美，他是用了人世间语言学修辞中最恰当的一个，就是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写作方法极其的高明啊。从启示录最后几章看啊，无论我们如何读，其中所述说的华美、绚烂、多元、壮观、明亮等远超过人类大脑的极限。在今天的建筑上，你们有搞建筑的哈，人总是先画这个建筑图，是不是？然后呢，你就按着建筑图在建房。但对于新天新地中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当那一天我们有幸进入的时候，我们进去后会发现它的华丽多姿、精彩别致、美轮美奂，将远远超出我们今天急着读经所略略领会到的。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不同啊！第二十一章三节说，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同住，做我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里谈到了死亡，不再有死亡。我开始时讲到时说了，我今年下半年有幸参加了两次追思的这样的活动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中，因为没有死亡，不会再有丧礼的事情了发生了啊。然后他又说，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这些事都过去了。这里老杨告诉我们啊，这个 悲哀、哭嚎、疼痛。这个“哭嚎”这个字放在中间，悲哀、哭嚎、疼痛。按照希腊文法，这个“哭嚎”既修饰前面这个悲哀，也修饰后边这个疼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悲哀动指人在心灵方面的痛苦啊。这个因为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失恋了，啊，他会心灵很痛苦啊，他会流泪啊。那孟子说呢，哀莫过大于心先亡，哀莫过大于心先亡啊。那么疼痛是指人疾病对身体的攻击，他感到非常的疼痛啊，也会流泪啊。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呢，这两个这样的情况都不存在了，都过去了，而且是主是用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的，都过去了。这些都如博物馆中的历史遗物一样，供人参览了啊，供人参展了。主又告诉老约翰说：“看哪，我讲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务要听主宝贵的应许。主多次强调他的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主从天上降临，骑着白马，他头上写着。这个头上就是他的名字，就称为诚信和真实，说了至少说了两次。主耶稣有250个名字，但这个为什么强调两次呢？告诉我们他是诚信的和真实的啊，所以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半信半疑。所以圣经上说，凡出于不信的都是罪。又说，你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心灵的悲痛，或是肉身因疾病痛苦引来的悲痛都流泪的话，或是两者夹击，你听了主的话以后必定会有喜从天降之感。要我们不停地向主祷告，过与主同行的生活，那么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永乐必归到你的头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就会成真。第六节，21章6节说都成了，这乃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不成的。圣经中有四个成了，唯独这最后的结尾是用都成了，所以都字很重要。以赛亚书43章有句话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拦阻呢？第一次成了在圣经中记载在创世纪1章，那里谈及上帝创造的大能，多次用是就这样成了。如1章19节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圣经中第二次成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中的一句，他说成了，那是表示我们的救主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由他独自完成的救赎人类的大功，成了。人类从此可以因着他的宝血及着信心进入到新天新地中。第三次成了，是记载启示录第16章，那是七碗中最后一碗扣在空中，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成了，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和一切不悔改的人的审判做成了。主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雄姿统领全地，主降临了。那最后一次成了，就是在启示录21章都成了。因为姐妹们记住，都成了，人的心意得到满足了。所以这说明从起初到结束一切都掌握在主的手中。所以之后老约翰就听到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我天天渴慕主，渴慕主的灵充满，渴慕主的话语，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八福中有一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启示录21章下半段，作者重点谈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外部建造和建造的材料，而进入到22章 则重点谈城内的内容，城内的内容及神百姓过的一种新的属天的感恩敬拜赞美主的信仰生活。在21章中，老约翰看见圣城又高大又坚固又美丽，每一座根基都嵌以不同的宝石，12道门是用整个珍珠造成的，城中的街道是金金的。约翰仔细地写了圣城的宏大和绚烂，在这之后他叫我们要注意到城中所没有的东西。第一，就是没有圣殿，这也是当言的，因为主和羔羊是圣殿本身，他们的同在充满了其间，所以根本没有需要再造一个圣殿的需要了，没有这个需要啊。其次，城中没有太阳和月亮，神的荣光照遍全城和城内的百姓，要比太阳和月亮搞好的不知多少倍，因为太阳和月亮也是神所造的。那么然后老约翰就写到了生命册，在启示录中多次谈到生命册，他说只有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去，任何行可耻及诡诈事的人都不得进去。所以能列在生命册上的人是一种福气啊。但是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皆因主耶稣的救赎，他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启示录17章14节所说的，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启示录有一句话，就是说谎言的都不能进去，我们一生中谁没有说过谎，我们的意念中常常有不敬的都不能进去，都因主的宝血，我们感谢主啊。他又谈到这个城为正方形啊，长宽高都一样，还有清楚的尺码记在那里啊。他说墙为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啊，这个明亮如玻璃，明镜如玻璃，这个墙为碧玉的叫明镜如水晶啊。那么老约翰还详细列举了建筑用的材料啊，他这个材料呢啊，这个有这个黄碧玺、红碧玺、红玛瑙、这个紫玛瑙、蓝宝石、红宝石、水苍石、水苍玉、翡翠、紫金，一共12种啊。这些材料对于今天这个俗世的世界上看，都是最最高贵的和价值连城的。然而神却用他们来做建城的材料，为我们做居住的材料。所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不必看重这些，将来在新天新地中，你的脚会踏在金金造的街道上，你会住在由极贵重的宝石所造的房屋中。但上述这些材料再好，也不是我们向往新天先地的首因。记住啊，这些材料再好，不是我们向往新天新地的首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那里有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有新父的新郎在那里等着我们。如果没有父神和新郎耶稣的同在，圣城再美也不应构成我们日思夜念的原动力。我们也不稀罕，因为主耶稣在那里，因为爱主的原因放在首位，永远放在首位。下面我们来看城的内容啊。那最后这个两章记载，老约翰我们看到哈，21章和22章，老约翰自由地飞翔在翱翔在三个重点上面。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围绕这三个重点啊，就是圣城、花园和婚宴，三者都代表我们与神的契合是多么的亲切啊！这种关系始于现在，即一旦藉着基督与神和好，你就有了，然后一直到主的再来，臻于圆满啊！那这三个契合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得到了安息之所，第一；第二，在天上的伊甸园中重获通往生命树的权利；第三，在永世的婚姻里享有 新郎与新妇亲密无间的关系啊。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开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是一个花园，从圣城已变成花园了。那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生命河、生命树和宝座三样耀眼的东西啊。先看生命水的河啊，生命河，它是这个晶莹纯净、通彻的啊，是由宝座流出，象征着上帝无上的恩典，直通过城中央大道，时刻给人解渴。再看生命树，它布满了河的两岸，人因犯罪失落后无法靠近生命树，现在禁令已解除，树上的果子人人都可以吃，且每月都结果子，结12回果子，即每个月都有新鲜而且不同品类的果子让人来吃，这样饥渴有果子吃啊，饥饿有果子吃，干渴有河水喝，人人心满意足。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树上的叶子能医治万民啊。可见在天上的伊甸园中，有来自各国各族各民的人，包括中国人在里边，我们一同生活。树上的叶子能够医治万民，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不再有疾病的，没有疾病的，没有生命的可能；另一方面告诉我们，从前地上种族间的隔绝已经过去了，啊，因着文化有很多的隔绝、隔离啊。你跟新人交往的话，表面可以，但是深层处你进不去的。任何种族都有它的这个我们难以进去的东西哈。那这个告诉我们都没有了啊。还有一句话，他说以后再没有诅咒，多么振奋我们一句话啊！这明显是以前伊甸园作为背景的。我们看了生命树与生命河之后，老约翰将我们的目光引到宝座上去，父神和羔羊的宝座布局于中央位置，那告诉我们众生间降服在神的统管之下。下面有四句令我们非常振奋的话，他说，我给大家念啊，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家知道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什么？就是侍奉神。所以这里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诗篇14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么基督徒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满足是什么？就是见主的面，得主荣光，见神的面。所以诗篇17篇说，至于我，我必在义荫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因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篇17篇说啊。还有一方面就是亲睹圣宴，亲睹圣宴也是神为属他的人所定的终极目的里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神亲自定让你见他。所以这里说他的仆人都要见他的面啊。那么基督徒最安稳的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属神。所以这里说主神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说，这个我将永生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父将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我与父本为一啊。在约翰福音第10章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们永远属他，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你们记住这首歌了吗？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在启示录的这个之后，老约翰写完之后，在最后的15节经文中，老约翰记录了耶稣3次呼喊说我必快来啊。那么快来到底有多快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切记随着我们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圣灵的配降，这些大事之后，新时代已经来到了。主再临之前，神在末世行事历程表上并无别的项目，按照时间表，下一个项目就是救主耶稣的荣耀再来。再来 或许在时间上有一些含糊，因为主亲自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在神学上却是精确无比的。使徒都劝我们要日日警醒，盼望主的再来。你我天堂的盼望不至于落空，就必像老约翰那样，经常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关于新天新地方面呢，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以后在做分题讲座啊，如果有机会啊，如果你们给我机会，再做分题的讲座啊。所以，最后作为心腹的我们，要满怀信心，坚信良人的恩典绰绰有余。到了永恒婚宴开始的那一天，那时心腹要与良人永远双膝双束于圣城新耶路撒冷内，触膝交谈，尤情似水，这真乃天和之作。要我们叫荣耀归给神，永远感恩。现在要我们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你这一切告诉我们的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你的名字就是诚信和真实。主，我们坚信你的应许，我们在世上也过圣洁蒙爱的日子，像老约翰那样，我们盼望主你的再来，我们存着信望爱走完我们一生。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鼓励，同行天路，代祷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他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正道到这里了。
感谢主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新天新地啊，在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悲哀，因为在那里没有罪恶。这是何等的一个美好的永恒的国度！感谢神为我们丰富的预备。今天是我们公历的大年三十啊，大年三十啊，明天就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在这时刻，在这去旧迎新令人难忘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走进新的一天，走进新的一年，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荣耀的君王，圣洁公义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过去的风风雨雨的一年里，你一直把我们保护在你的翅膀影下，你给了我们丰富的供应和预备，使我们在春夏秋冬里一直得到你的平安和保守。主啊，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每城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这里同心合一，向你祈求和祷告，求主赦免我们在过去一年里的过犯，求主饶恕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在新的一年里，求主帮助你的儿女和教会定睛在耶稣身上，坚定我们的信心，时时的仰望主耶稣基督，寻求神的面，不偏行己路，谦卑顺服神的旨意，不被世界所迷惑和忽悠。主啊，你是平安的君王，真正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主啊，求你的圣灵感动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的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认识你，使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使你的平安降临人间。主啊，在新的一年里，求主继续陶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愿主的旨意行在教会里，也行在世界上。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得胜的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为了感谢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准备了一个舞蹈，等一下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歌唱，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好，请姐妹们上来。 我们的姐妹们表演的怎么样？好不好？好，谢谢姐妹们啊。你们大家要不要参加？要，对，很好。我们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好吗？这里我想说一下啊。我们的石荣姐妹，因为她不在墨尔本，所以她不能跟我们一起排练。但是她就是通过在视频上，在自己家里练。今天早上稍微我们磨合了一下，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跳得非常好，是吧？所以说呢，只要你跟神说“我愿意”，神就一定会帮助你。所以我们不用怕，不要说啊，我不会啊，我不会那个啊，不用怕。你跟神说，神就会帮助你，好吗？好，下面我们是家事报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站起来，我们欢迎一下，有吗？好，没有啊。OK，那么我们弟兄之间是不是？有一个问候啊，这是我们今天是过年了，是吧？我们说句什么话跟对方？ 耶稣的同在就是天堂，耶稣的同在就是天堂啊！好 ，OK，那有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洗礼的事情，本来是在上个周一，那因为天气的情况，后来改在明天啊，明天我们有受洗，地点呢是在这个Listfield Lake Park 啊，请大家呢去的人呢带一份美食，那么教会也会为大家预备一些烧烤，请朋友们呢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我们一起为这美好的日子做一个见证。那时间是明天中午11点钟，那么我们先吃午餐，然后再洗礼，好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暑假期，所以呢，教会的那些周间的查经聚会呢会暂停。我们到1月9号开始恢复。大家如果有的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到时候还会提醒大家啊，不用担心。但是周四晚上8点钟的祷告会，我们还是会继续。啊，关于那个祷告事项呢，是主要3件事，一个是为明天受洗的事情祷告，一个是为我们的新年祷告，求主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继续努力传福音，啊，抢救生命，然后为我们肢体祷告，求主怜悯、医治和供应。好，下面请牧师为我们做辞旧迎新的祷告。
好的，先做一下啊，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吧，由于这个咱们从疫情啊以后，大家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刚才当慧娟姊妹说我们互相打个招呼的时候呢，大家也不是怎么太热情啊。就是我们教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变得越来越疏远。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还来聚会。那么我们当然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来教会，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更渴望的是因为这里有耶稣，因为这里有生命，这里有真理，我们冲着这个核心来的。但是我们冲着这个核心来了以后，我们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是热情的，是彼此挂念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在上一次的周报里边有登出来，就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假期之间啊，或者什么啊，多一些走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明年的时候啊，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聚集。那大家有这个从世俗角度上说，我们有联谊，但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就在基督里彼此建立团体的关系。所以，这个明天这个机会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大家彼此合作、彼此认识啊、彼此建立感情一个很好的户外的这样的机会。年到头了，大年初一，对吧？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然后呢，如果有可能，把你的亲朋好友带来。对吧？一方面户外活动啊，不没有压力嘛，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吃吃喝喝嘛，对不对？这个咱们华人是很喜欢吃吃喝喝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洗礼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所以很多人对洗礼陌生的，到底怎么个洗礼法？因为过去我们租这个堂，因为这个堂里边没有受洗的这个水池，对吧？所以我们很多都是用点水礼的。那么这样呢，我们有机会在外边受浸礼。那么敬礼其实是更符合圣经的原则。当然，这个洗礼的形式并不那么重要啊。但是敬礼毕竟还是，像主耶稣当年他受的就是敬礼啊，在约旦河里面。所以让我们在一个湖里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啊。所以我们上一次25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天气不好，对吧？那我们去不了了。那么明天呢是个非常好的天气，天气很暖和，但是又阴天啊，所以没有雨，所以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会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我们明天洗礼呢也很好，大年初一，对吧？ 新的生命的开始，在新的一年的开始里边啊，这都是很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呢，一起来，然后呢，把你的美食带来啊，这个做一道菜带来啊，这个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对吧？那么另外补充一下呢，就是以色列的情况啊。那么以色列呢还在继续打仗，那么我们基督徒明白啊，以色列的战争不是重要的，消灭哈马斯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地方在哪里？现在以色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在哪里？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以色列要收回土地，这是最重要的。有很多人说不可以拿到巴勒斯坦土地 ，No。这个土地必须拿回来，如果土地拿不回来，这样战争白打了。如果土地拿不回来，圣经的预言还没有应验，对吧？犹太人并不喜欢拿土地，巴勒斯坦人更不愿意给土地。美国现在也在这个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战争之后加沙怎么办啊？